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一起灵修亲近神的时间。诗篇25篇8到10节，大卫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但愿我们都是遵守圣约、遵行神旨意的蒙恩的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尼哥底母。我们思想尼哥底母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今上行毫不迟疑。
我今上行毫不迟疑，每日迈向更高境地，前行途中祷告不息，主使我立更高之地，主叫我立，将我举起，使我踏上更高之地，更高境地平行站立，主使我立更高之地。
我心不愿徘徊旧地，疑惑四起，恐惧来袭，人虽宁愿不切安逸，我心却在更高之地，主叫我立，叫我举起，使我踏上更高之地，更高境地平行站立，主使我立更高之地。
虽有恶者或见攻击，我要安坐诸天界里，清心听见哥哥扬义，发自最美最高之地，主叫我立，将我举起，使我踏上更高之地，更高境地平行站立，主使我立更高之地。上山巅只看见你，荣光将我心眼开启，安息在望人要求起，主领我往更高之地，主叫我立，将我举起，使我踏上更高之地，更高境地平行站立，主使我立更高之地。
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五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十九章，请看三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经文说道：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尼哥底母，一个人在开始信仰的时候可能非常软弱无力，但最终却可以成为刚强的基督徒。我们看到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他为他的灵魂而担忧，因此他在夜间来见耶稣。尼哥底母在这种情况下的行为表现，有可能是因为惧怕人，他害怕如果他去找耶稣而被人发现的话，人们会怎么想、怎么说和怎么做。他晚上来，这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白天来。然而后来在犹太人的法庭上，他公开地站在耶稣这一边。他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在耶稣死后，有两个人请求将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埋葬，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尼哥底母。他协助亚利马太的约瑟埋葬了耶稣，而那时使徒们都已经撇下主逃跑了。他最后所做的事比开始时多多了，尽管他开始时是软弱的，但结束时他很刚强。尼哥底母的故事告诉我们，一定不要藐视微小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在开始跟随主的时候是软弱的、摇摆的，他的心是不确定、疑惑、不完美的，就看不起这样的人。我们必须记得主对于尼哥底母的接纳。当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 他并没有折断这压伤的芦苇，也没有吹灭这将残的灯火。我们要效法主耶稣，温柔的、蛮有爱心的对待软弱的肢体。每件事情都有一个开始，那些在开始信主时展现出最多激情的人，不一定会持续最长久，不一定是最坚定的信徒。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16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尼哥底母这个题目。在耶稣出来传道，首次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两种人，一种是拒绝耶稣的法利赛人，一种是狂热要跟随他的群众。法利赛人看见耶稣所行的各样神迹，却是不信，只因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他们认为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就拒绝他。另外一种是一股热心要跟随耶稣的群众，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耶稣要的是清洁的动机，内里的诚实。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人存着不对的动机寻求主，主耶稣是不会把自己交托他们的。他要我们存着纯一清洁的心跟随他。法利赛人居守遗传，不信耶稣，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心里只有嫉妒。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却与众不同，他是一个开明的人，他真心要来认识耶稣。这人名叫尼哥底母。约翰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尼哥底母是犹太公会的议员，可以说是犹太人中间很有学问、精通摩西律法的伟大教师，在民间颇具名望，想必他也是一个家境富有的人。因为当耶稣死后，按照约翰福音19章39节记载，尼哥底母为耶稣的身体预备了约100斤的没药和沉香，当时只有富有人家才出了起这么多的钱。尼哥底母已经老了，又是犹太人的官，是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他夜里来见耶稣。耶稣比他年轻多了，因为他的心寻求真理。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这件事给约翰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以后约翰福音19章39节，约翰再提到，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为什么尼哥底母要夜里来见耶稣？因为当时耶稣不为大部分的耶路撒冷犹太人所接受，尤其是法利赛人。身为法利赛人的一员，若是他给人看见他来见耶稣，会感到困窘不便。所以尼哥底母感到有所顾忌，但是他一定要来，因为他看出耶稣是从神来的。当尼哥底母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尼哥底母很谦卑，尊称耶稣为拉比，他称耶稣为自己的老师。他有敏锐的观察力、鉴赏力、分辨力和判断力，看出耶稣的不同。耶稣不在尼哥底母的客套话里有任何琢磨，他开门见山地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就直接跟尼哥底母谈神的国和近神国的关键重生的问题。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神的国就是以色列国，而重生是他们想都没想过的。尼哥底母听见耶稣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一头雾水。他以为的重生就是进到母亲的肚子里再生出来，以为是生理学的重生，这怎么可能呢？就问耶稣，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尼哥底母问得很合理，但耶稣所讲的不是人的理，而是神的道。耶稣不跟尼哥底母多做解释，他再讲一句，我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更糊涂了，他已经是最有知识、最有文化、最有宗教热忱的犹太人，但对神的道，他的领悟却是这样的浅，不明白重生是见神国的基础，并且是出于神的恩典。重生的道理在旧约处处可见，诗篇51篇第十节，大卫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重生是神的新的创造，神能够再造新的心、新的灵，能赐人新的生命。以西结书36章26节，神应许，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这就是旧约的重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经验。旧约神已经预告了，他要做一件新事。以西结书11章19节，神又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借着什么？借着圣灵。约珥书2章28节，神应许，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施洗约翰用水给人施洗，那是预表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比他还大的，就是基督，他要用圣灵给人施洗。所以若不是领受耶稣从天上把圣灵浇灌下来，从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怎么把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呢？借着道。雅各书1章18节，主的兄弟雅各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污秽的灵魂进不了神的国。圣灵洁净人的灵魂，就如同水洁净人的身体。在基督里，我们成了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旧人变成新人，借着圣灵成为圣洁，是神的工作，你无法解释，无论用心理学、社会学或任何科学都不能解释一个人怎么变了。那个改变仿佛是从主的灵变成的，就如同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看见它的果效，却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尼哥底母够不到不明白，因为他读经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圣灵是神的风，按照神的计划吹。以西结书37章，我们看见灵风吹来，气息进入骸骨里面，枯干的骸骨就活了。这些活过来的骸骨是谁呢？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以西结书37章14节，主说，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保罗解释，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而当时尼哥底母他只明白地上的事，不明白天上的事。孔子、释迦牟尼和苏格拉底差不多是相同年代的人，是人类知识探求的高峰，无论是从人的本性感悟、理性推求，又或者是打坐冥想，都不能明白神要做的事。在那个时代，公元前六世纪，神把他要做的事启示给但以理，显明他是掌权的主。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都在他里面得永生。耶稣和尼哥底母讲论通天之道，就是父要借着他的死而复活，要成就的福音真道。那个晚上，耶稣让尼哥底母眼界大开。尼哥底母跟随主以后，就勇气在法利赛人中间为耶稣讲话。约翰福音七章五十到五十一节，经文记载，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就跟他们讲道理，但是其他的法利赛人都听不进去。圣经最后一次提到尼哥底母，就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这件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由于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耶稣受难后，请求将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埋葬的，有亚利马太人约瑟，而协助他一同埋葬耶稣的就是尼哥底母。他做了最要紧的事。莱尔在评论尼哥底母时说，尽管尼哥底母开始时是软弱的，但结束时他很刚强。尼哥底母信主时间并不长，但你可以清楚看到他的成长跟改变。莱尔说，那些在开始信主时展现出最多激情的人，不一定会持续的最长，不一定是最坚定的信徒，反而一些在初信主时可能非常软弱、经常怀疑的人，最终却成为最刚强的基督徒。尼哥底母从一个踌躇不前的法利赛人转变为一个公开承认耶稣的门徒，就是最好的例证。从夜访耶稣，到为耶稣辩护，到最后在关键时刻安葬耶稣，主借着圣灵把信心跟勇气赐给他。尼哥底母明白神怎样借着爱子的死让恩典临到世人，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他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来，非常慎重地安葬耶稣。他不像撒玛利亚妇人一信主以后随即到处传扬，尼哥底母必然知道基督为我们舍命，好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旧约律法中的表样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他必然完全明白旧约的燔祭和赎罪祭并非神真正所要， 神为坚定顺服他的爱子预备了身体，他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叫父所赐给他的人没有一个灭亡的。尼哥底母明白了，信主的路就越走越坚强。愿主的灵坚固你，使你起初好像在后，不像许多人那样充满激情，最终却因为明白真道成为最爱主的人。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耶稣甜美芬芳。
耶稣这名甜美芬芳，为我痛苦心灵，我心欢乐，我口歌唱这个宝贵的名，美在妙在神的孩子，做我宝贵救主，为我降生，为我受死，流血将我救赎。耶稣乃是生命亮光，乃是真理道路，今在我心做主做王，将我引导安抚。美在妙在神的孩子，做我宝贵救主，为我降生，为我受死，流血将我救赎。
请我们起祷告。主啊，你借着约翰记下尼哥底母的事迹，所记的虽然不多，但却留下了他信心长进的线索。我们中间或许有些人也像尼哥底母那样，起初是暗暗地来见你，愿你帮助他们，转化他们，使他们信心坚定，敢公开为你做见证，公开为你辩护，毫无畏惧地将自己献给你。感谢你在尼哥底母心里动了善功，使他夜里来见你，又让他能够领悟真道。愿你也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主啊，尼哥底母已经老了，衣食无缺，德高望重，他仍然需要你。愿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对我们中间像尼哥底母这样的老年人说话，督促他们，给他们一颗谦卑的心，使他们到你这里来。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52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良友.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